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犹大书20到21节，主的兄弟犹大说：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需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基督徒带着信心，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所做符合神旨意跟应许的祷告，凡奉主名求的，神必答应。让我们满有信心，知道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，并以慈爱迎接我们，让我们时常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祷告带来不同。我们思想祷告带来不同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诗篇第40篇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向山举目。
我要向山举目，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，从何而来，我的帮助
诗篇第40篇。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，他从祸坑里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，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，使我脚步稳当。他使我口唱新歌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。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，并要倚靠耶和华。那倚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所行的启示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，不能向你陈明。若要陈明，其事不可生数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。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， 那时我说，看哪，我来了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我的神哪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，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。耶和华，这是你所知道的。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，我已陈明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。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。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，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。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，我的罪孽追上了我，使我不能昂首。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，我就心寒胆战。耶和华，求你开恩搭救我。耶和华，求你速速帮助我。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报愧蒙羞，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退后受辱，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而败亡，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，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。但我是困苦穷乏的，主人顾念我，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神啊，求你不要单言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诗篇第四十篇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七节，诗篇四十篇十七节。经文说道，但我是困苦穷乏的，主人顾念我，你是帮助我的，搭救我的。神啊，求你不要单言。诗篇四十篇十七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诗篇四十篇十七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但我是困苦穷乏的，主人顾念我，你是帮助我的，搭救我的。神啊，求你不要单言。诗篇四十篇十七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祷告带来不同。八福中首先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虚心，邻里的贫穷是一种神圣的贫穷。如果一个人确信自己是孤单，毫无防卫能力，只能靠神的帮助才能存活，那这人就是像诗篇里的诗人，承认自己是贫乏困顿的一样。让诗篇成为你自己的，不要把它当作是另外一个人所写的那样吟唱，让他在你祷告中很自然地从你口中说出来。你要了解他们不仅只是暂时成就在原作者最初写作时那个时刻，他们乃是现今正成就在你的日常生活中。有时你可清楚了解一处经文到一个地步，一如外科医生进行解剖手术时马上了解他所看到的那样。若你有诗篇作者写作或吟唱这首诗歌时同样的态度，在你未思索它以前，你就会明白其中的意义。你还未用你的智力细查它们之前，字句的力量就会感动你。诗篇表达出每一种意义深长的宗教情感，这些字句对我们自己道德上的经验就像是一面镜子。一旦我明白这一点，听见这些字句时，就不会只是字句表面，而会从我们里边深处和他一起起共鸣。主啊，教导我使诗篇成为我自己的，在我默想中和诗人一样感受到你的同在。
Thy word is a lamp
宗教改革时期，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。他说，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，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。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，融会贯通，乐在其中。
今天我们思想祷告带来不同这个题目。文字是传达事理的，文学是传达情感的，因此诗篇有文学价值，但诗篇的价值远不止于此。作为以色列的美歌者，大卫在诗篇里写下他的感受、经历、赞美和祷告，他的内容很多远远超过大卫所经历的，只能说一位比大卫更大的在这里。是基督的灵感动大卫这么写，是神把他的话放在他口中。耶稣怎样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，他的灵就感动诗人写下相应的诗句。大卫在圣经里留下大量的诗篇，仿佛代表我们，替我们说出我们语言说不出的心灵感受。他消除了隔阂，把众人的情感融为一片。大卫怎样对神说，我们的心就一起共鸣，就大声用阿们来回应。孙大中很喜欢诗篇，之前花了不少时间讲解诗篇第119篇，把它讲完了，以后会收录在讲道集里头。保罗说，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。当你读完一本书以后，和在未读它之前如果完全一样没改变，那这本书对你就没有任何价值。如果你读过诗篇之后，诗篇没有影响你，你就感受不到它的价值。你没有受诗篇影响，很可能是因为你草草读过，没有好好发掘诗人的宝藏。诗人代表你表达内心深处对神的渴望，替你说出了蕴藏在你心头的情感，使你懂得怎样跟神祷告。诗篇里边有反映你心灵的佳言美句，让你晓得你虽然困苦穷乏，主人顾念你，他是帮助你的，搭救你的。神把大卫的眼光赐给你，把大卫的心借给你。大卫怎样在人生黑暗时刻，在绝境中看见光明希望？活在山穷水尽的你，透过大卫的心灵，你在困苦中一样会看见天上的荣光。诗篇里有很多大卫的祷告。今年当你陷入忧愁，感到前途似乎乌云满布的时候，打开诗篇来读，让神借着诗篇上的话来安慰你的心，使你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神一直就在这里，他顾念着你。大卫说，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骄傲是一个人领受神恩典最大的障碍，骄傲的人就不愿意祷告，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卡门夫人提到，有位穷苦的妇人，虽说是信了主，其一直不肯祷告，没有心寻求神。他的心本来是又冷又硬的，直到有一天，他真是穷苦的没法生活了，自己跟四个孩子没剩下任何东西可以吃，他觉得自己走投无路，他只好打开圣经来看一看，忽然看见一句话，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。他就想起自己落到如此地步，都是因为没有祷告，没有求告神。就在那时，他才跪下，泪如雨下的祷告，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们正在挨饿，帮助我们吧，靠着你慈爱的圣名。他在极难中终于呼求神。卡曼夫人说，当这个寡妇正继续祷告的时候，很奇妙，忽然她最小的女儿名叫玛丽， 从外头玩的地方急急忙忙地跑回家来敲门，喊着说，妈妈妈妈，我们找到一条大鱼了。他打开门，小玛丽二话不说就拉着了母亲，把她带到河边。河里所剩的水不多，果然她看见有一条搁浅的鲑鱼躺在那儿。这条鲑鱼很重，足有90磅。她把这条鱼卖给一个大旅馆，得了一笔钱，足够她跟孩子们生活。这位寡妇学会了祷告的功课，知道在神手中有一些的预备，在无路可走的绝境中，祷告能让他找到出路。人生有很多重大事情，神为我们成就了，之后救济原因是因为我们曾经为这事向神祷告过。卡门夫人说，信心坚定迫切的祷告能叫神立刻动那美善的功。神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。诗篇22篇24节，大卫说，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，他就垂听。诗篇50篇15节，神已经说了，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，我必搭救你，你也要荣耀我。在患难之日，你求告神吗？坚信神会搭救你吗？而你预备好心要荣耀神吗？还是你认为，哎呀，祷告不会带来有什么不同的，就不祷告了。神期待你向他大大张口，他说，我就给你充满。他要向信的人显出他那浩大的能力。查尔斯·芬尼是美国一位极有信心的布道家。有一年美国夏天初起的酷热，非常的干旱，连青草都焦黄了，看来农作物就要欠收。查尔斯·芬尼所在的奥伯林教会聚会依然举行。当天天空万里无云，旱象不知如何过去。查尔斯·芬尼感到有负担，需要迫切祷告求下雨。他说，哦主啊，我们不能命令你给我们成就我们所认为对我们最好的事，然而你曾吩咐我们，要我们像小孩子那样到父亲面前，把我们最需要的告诉你。主啊，我们需要雨水，我们的草场正干旱，土地都干到皲裂了，除非你降下雨来，否则我们的牛就要渴死了，我们田地的收成也没指望了。主啊，降下雨来吧，现在就下雨吧。这对你来说是件很容易的事情，奉主的名，现在就降雨。他读了一段经文，然后开始讲道。据当时的人回忆，几分钟以后，芬尼被迫停止讲道，因为倾盆大雨突然下下来，大雨的声音使会众已经分不清楚他讲到的声音。查尔斯·芬尼就中断他的讲道，停下来。他说，我们先为这场及时雨感谢主，接着再讲道。祷告是神所赐最神圣最宝贵的权利，是信心的行动。保罗说，众人同有一位主，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。主的兄弟雅各更说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。不错，神比世上的父亲更知道要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他要我们求。你说，为什么神不直接给我们就好了？为何要我祷告祈求呢？因为神要你时时保持跟他之间无阻隔的亲密交通。歇一歇，这本灵修书的作者提到一句话，他说，不住的祷告乃是保持个人的生命跟神的接触不致中断。凡与神保持接触而不中断的人，他就享有永远的快乐。神是应当赞美的，他是为我们成全诸事的神，他要我们奉他的名求，要我们求告他的名，奋力抓住他。诗篇145篇18节，大卫说，凡求告耶和华的，就是诚心求告他的，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。耶利米哀歌3章41节，先知耶利米说，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。神最喜欢听见的声音，就是众圣徒在他面前的祈求。 若不是施恩叫人恳求的圣灵在我们里边催逼感动，我们是不会求告神的。神要使事情改变，就借着圣灵激动我们的盼望，鼓舞我们的信心，又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有必要的悟性跟情感，能够向他献上真诚的祷告。他能成就万事，但却乐意借由我们的祷告来成就。神喜悦正直人的祈祷，他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，他垂听他们情辞迫切的之求。神特意安排一些事情，这些事情让你感到为难，不是偶然的，也绝非意外，他乃是要你用祷告来得胜，要你经历寻求他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，但小心的人心里没有属灵的期待，既不期待看见神的荣耀，也不期望经历他的大能。查尔斯·芬尼说，祷告不是改变神，是改变我们，让我们里边达到一种条件，好让神能够前后一致的行事，使神若不如此行，就会背乎自己。这句话不容易明白，但我们可以稍稍体会那种情况。神要改变我们，使我们能够让他向我们施恩。历代志下十六章第九节，先见哈拿尼说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今天你到神面前，因为信有神，并且期待神展现他的真实，所以你祷告时心里要怀着相称的渴望。你知道你的祷告不会落空，你的祷告将带来不同，因为它会带来能力，带来生命，带来神自己。我们再来回顾诗篇四十篇，这里边有一些宝贵的话语。十一节，耶和华，求你不要羡慕止住你的慈悲，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。十七节，但我是困苦穷乏的，主人顾念我，你是帮助我的，搭救我的，神啊，求你不要单言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祷告良辰。
赐我满有主爱，得生死与心，当为万人祈求感谢，同蒙福荫，当为万人祈求感谢，同蒙福荫，
恳求救主光照。
请我们去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跟你之间只有祷告的距离，你必不背弃你的约，也不改变你口中所出的。你有慈爱，有丰盛的救恩，但我们多么容易小信。你让诗人写下宝贵的诗篇，是愿意字字句句都成为我们自己的，使我们从内心深处向你呼求，在你面前吐露自己的苦情，承受自己的患难。我们呼求的日子，你就应允我们，鼓励我们，说我们心里有能力。主啊，当你没有立刻回应我的祷告，是要把我带进跟你更深的交通里，帮助我不把自己的心交给感觉，而是坚信你。你要我以你为乐。主啊，哈拿脸上怎样不再带着愁容，愿你用你的活泼圣言引导我，说能用荣耀你的方式度过患难的日子。求你照着你是我们受苦的日子跟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。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我们子孙显明，愿你自己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。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扶持我们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。愿神赐福给您。
主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。